Hello，你好，我是安琪，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那个如何痛苦的学英文的技巧篇。我不太确定该说是技巧还是技术，总之呢，就是我当时不是说为了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嘛，然后就觉得要去交换，然后考托福。但其实考托福其实真的是我非常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算是我大学里面做的我觉得最正确的事吧，因为其实。就是以学习来讲，其实语言真的是我很没有天分的科目。这样，就是我的头脑还是比较，就是那种逻辑导向，然后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很多那种理工科系的学科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语言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一些就是很有就是很语感的朋友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也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夸张，就他那个生病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口音，就是他就是蛮喜欢英文的，然后他也就是还蛮认真在维持他读英文的习惯，可是我就是一个能不碰尽量不要碰，但是我还蛮就是享受跟别人聊天啦，就我可能之前去意大利的时候也蛮喜欢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是用我自己会的英文这样。然后呢，以前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一些交换生，然后你可以去申请当他们在台湾的，我们那个是叫 Buddy Program，那个 Buddy 就是我们很 Buddy Buddy 那个 Buddy，这样，就他就讲说，就是有点像是你是他在台湾的好朋友，但有点像是他的不能说导游，就是他的地陪，这样，就他可能来台湾的话有什么适应的问题啊，然后是可能想要就是去哪里玩啊，这样，然后你可以跟他讲一些资讯，跟他就是。交个朋友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申请这个制度，然后跟就是反正也是可以练习讲英文，然后或者是可能学校里面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语言交换，可是我不太喜欢语言交换，因为到最后都是就是我一直在教对方中文，然后其实那时间就完全没有学到英文的时间这样子，对，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啦，但我觉得。反正因为托福嘛，就是这种考试，然后你就是必须得达到一个门槛。然后像我说的，我记得我们之前的交换生，我忘记是就是是不是75还是80几左右的成绩。但其实我那时候本来一开始，我觉得好像跟就是同学一样，可能准备了两三个礼拜到就是一个月这样子。我以为就是用一些就复习一些文法技巧啊，然后跟可能看看长就是。常见单字就是几千几千这样子嘛，然后就看看之后呢，然后就去考了，就我记得我第一次就觉得非常的丢脸，因为那时候才考60几分，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我的同学们，他们大家可能都是准备一个月然后去考就是什么80、90分，那我也有最夸张的就是那种准备2个礼拜，因为满分120嘛，然后我学姐准备2个礼拜，然后就考110几分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当时都就觉得那就是考60几分那个成绩真的很丢脸，然后真的很就是不敢跟别人讲这样子。然后后来就除了你就去，因为托福它其实是一个有架构、有模板的考试，然后你可能针对它的题型，然后针对一些就是模板的逻辑做一些练习，就是加上去。讲，然后后来就是我，其实我有很多个暑假都在冲刺英文呢、啊，然后我就用了一些我觉得有点不能说极端的方式，但是就是跟你每天要念英文就是8到10个小时，因为就是学生嘛，就是尤其在寒暑假的时候，蛮适合做这种1、2个月的冲刺这样子，然后就那个冲刺就是非常的就是补习自己的补习班，然后全部都是英文。这样，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方式确实是可以，就是蛮短时间的累积。可是这就是这个短时间的逼自己，这个累积是蛮痛苦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没办法，反而是因为我从高二下高三，我就没办法接一般的，因为一般的学制它是那种，就它不是帮你分级嘛，就是这样子。初中高这样子累积上去，然后单字就是常用单字1000、2000、3000、4000、5000这样子扩充上去，然后就是有可能几个单字配合一点文法，再加上文章。我说这是一般的，就是那种英语教材编辑的逻辑。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既然没有办法从这个逻辑上，我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突破，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是卡在我会卡的地方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比较像是这种机器人的方式。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点， 还是要逼自己，但是就会把每一个可能听说读写，然后再更猜得更细一点，然后去练习一些技巧。但有些技巧就是技巧是一个概念，但是你要重复做，然后重复做很多次，也不能说就是像作业员，但是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其实真的需要蛮能够忍受那个无聊的。对，然后我的托福成绩其实我好像花了大概两三年，然后对，因为我是从可能大二开始考嘛，然后后来我是大四的时候才申请上交换，所以后来我是有延毕然后去交换这样子，所以就真的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我就是从一开始60几，然后用一些技巧之后然后变成70几，然后再考就80几，然后再考就90几，然后我就觉得好就到极限了。虽然我那时候也就是很想要破百，但是我就觉得我真的太累了，然后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逼自己了。可是我就是觉得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大学做最对的事情其实就是花了很多时间读英文，因为英文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当然除了就是一开始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以外，就是我觉得在学习上，因为有很多，尤其是现在你又再回来看，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念医学院课嘛，然后其实有很多那种基础科学学科，就好像我之前上那个机器学习，虽然我是靠可能18年前的高中数学在记得，可是有一些记忆我想去恢复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些原文的数学课本这样子，就是老师有给一些那种就是连结或是给一些档案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像不管是数学统计，然后或者是一些基础的科学概念，其实就是用英文的解释好像都比较能够理解，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英文的就是理解是比较单一的，这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有想过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所以你就觉得说啊，这个理论其实很简单，可是因为这些就是这种科学的基础学科学习，就是因为这些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翻译出来的数学哈、数学统计它都用了一些很绕口的名词，然后跟它的运算它都是，反正不管是运算的规则还是运算的那个模式嘛，反正它都是就是讲一些你根本听的中文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或者是你听中文就觉得有时候那个中文的逻辑你就会觉得这样子就是蛮奇怪的这样。没有，当然还是我说在学习上，而且可能是因为中文的学习也会再给你很多种情况，就是很多衍生的情况，所以你会觉得很复杂，然后相对你看那种英文的东西的话，就是理论比较简单，然后运算也就是比较基本的运算，所以可能还是有这些差异在。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看，因为其实像我在复习一些统计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是看了就是一些网友在那边讲一些概念的，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去找英文的看，我就发现还是找英文的看就是清楚多了这样，因为就不会有那些就是很绕口的东西这样子，跟很拐弯抹角的思维，就是它的表达模式不会那么拐弯抹角。但这是我个人的那个见解啦。对，好，但反正就是先来分享一下。但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在什么学习，尤其在语言的学习上面，就是我觉得像英文的学习就是在60分到80分之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单字。就是你比起说什么你正面纠结一些什么文法的细节什么的，其实你只要就是先大量的扩充你的单字库，那个分数的提升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显而易见。因为像托福它是那种，因为它主要是为了让你就是去高等教育的学习，就是高等教育的知识上的学习，所以它其实里面是涵盖了各种领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念商学院的，所以我比较会的也是只有就是可能经济商业相关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平常对一些可能政治社会学的题材是有兴趣的这样。然后可是呢他考的有一些那种社会学他就很喜欢考一些什么考古学啊，然后讲一些什么人类发展等等的，就觉得哦天哪，然后跟反正就很多有的没有的领域，然后跟那种什么科学，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虽然我以前是二类，可是因为高中的学习我们都是用中文嘛，所以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基础学科的那种原文书，所以就是还是就觉得哇那些单字其实真的都很难这样子。 可是就是托福它就是那种领域很广，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最痛苦的觉得还是那种生命科学的，因为生命科学其实是有很多就是那种除了分子生物学生物学里面的一些单字以外，它的理论或是一些它的原理，因为它的基础知识我说以中文来讲我都已经就是没有建立了嘛，更何况是英文。因为有时候其实你有那方面就是那些领域的一些背景知识，其实还是会对于就是托福的这种学科，你就是还是先了解一下会就可以比较理解，就跟你先看的电影然后再看那本电影改编的小说，其实你相对好像就会对于那个小说的内容是稍微就是知道他要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些这种知识性上的了解我觉得是有点帮助。然后在单字，因为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单字的大量曝光是蛮重要的，但大量曝光呢就其实这个理论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都记不起来可是就跟人一样，因为我其实看人我对于人脸辨识我非常的弱，可是一个人他就是在你面前出现一次你记不了他，你就是他在你面前出现五次十次或是他在你面前出现个很多次，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记起他。但我自己的单字学习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托福里面他除了文章会有以外，他的写作也有很多是必须要替换词汇的，所以其实你背这些就是单字其实还是会有帮助。那我自己是真的很建议大量曝光，因为我觉得大量曝光就是当然分领域的话其实各个领域你就是分就是有名词要背，可是有一些那种形容词然后形容词动词副词的那种就是它是讲 meaning group 那种类型的，就是比较同义字衍生字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你看一些字首字根你可以去了解的，其实都对于单字的学习是有帮助。但是其实这个还是要你要尝试不同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像这种考试的书籍，就是大陆很多书是整理的非常的好，因为就是大陆又是一个更竞争环境嘛，他们出国留学，然后对于就是这种什么托福雅思然后等等就是还有 GMAT 等就是 RE 然后这种英文考试他们的对于这种范畴他们都掌握的非常明确，然后单字就是也都非常就是整理的很好，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我自己会推荐说如果这种就是这种考试用，那时候几乎都买的是大陆的书籍，因为台湾其实有一些就是可能学校附近应该会有吧，就是他们有专门进口一些大陆书籍的那种书店，所以他就是就我就是去那种地方看，然后你就看看说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单字书，然后你就自己买，其实重点就是你就是要买来背这样。可是我说的那个背就是你要分就是你要知道说你什么情况下你是会有印象的，然后你要到什么情况下你才是背得起来，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说你自己要用什么方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学习方法的不同。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你虽然看单字不能只看一次，但是你要看到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状态，然后你看了一次大量，我所谓的大量不是就是学生问我说，他就说他一天背五个单字，然后问我说建议，我就说如果我要说建议我就会建议你要就是一天要看100或是150，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以那种托福考试你冲刺一个月的话，我一天100个单字其实我就是30天才就看得完3000个单字，而且那是看完，你有没有真的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嘛。可是就是那你想看你要安排这个时间，你要有效率安排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你看100个单字好，一天100个单字，100个单字你可能需要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但这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读书状况读书方式这样。因为我其实只要求，因为我自己对于单字我还有自己分类，就是我说所谓的自己分类是有一些类型的单字对我来讲是很难背的，然后有一些类型的单字呢就是可能你以前本来就有印象的，就是它本来就已经处在你的就是对你来讲那个单字就是本来你可能就有印象，然后有一些单字是你本来就会的，对，所以你还是要依照就是这些不同的程度，然后来就是来分配你要花在这些单字上面的时间，对，然后会建议可能一开始就先2-3个小时就早中晚这样子，没错，就是吃完早餐吃完午餐跟吃完晚餐就是先看单字，然后至少都1个小时对，就是有点虐待自己的行为，因为有时候我会 就是一天是就是要看150个单字，150个单字里面有一些我是有背起来，有一些是硬背，因为其实你光看完单字之后你后面一定要接一个阅读。可是那种阅读呢，对我来讲，我就是其实阅读还有分，就是我不太会速读，可是你会，我会略读，但是略读的时候你会顺便就是练习一些速读的技巧，然后在有兴趣的文章我才会精读，然后精读里面你可能会看的，因为略读其实略读看的是你要找单字，因为你找单字你就大概会知道它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它会用在什么地方，然后跟略读还有那个看文章的架构，然后跟就是它大概整个大意啊，因为考试不是很喜欢考什么作者，就是作者的立场等等的，所以你就是你还是以略读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细读。那细读的话其实很明显的，你就是把每一个你不会的单字通通都要抓出来，然后除了单字以外你还要再看文法，你不会的文法，你需要复习的文法跟你觉得你完全没有学过的文法，跟你觉得你很 surprise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用的文法，这样。对，就是以这件事情来讲，虽然理论上讲起来很简单，但就是其实你要就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不要逃避去懂，应该说不要逃避去面对，不是逃避去懂，而是我们常常把时间花在我们就是重复我们已经会的。那其实这个对于像这种可能托福或雅思那种类型的就是英文考试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就是如果你的分数要再提升或是你的程度要再拓展，其实你的知识领域是势必要再拓展的，然后跟你的就是单字量确实是势必要再拓展的，所以你看我就是单字加阅读。然后其实阅读跟写作的话，其实因为托福它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阅读，其实就是我们讲什么作者语义怎样，然后你可以知道每一段落他到底在干嘛，然后你再从题目回去找，从题目回去找是很多那种英文考试老师都会教你的，所以你就是可以从你就是练习他的那种模板考题吧，就是他不是会有一个那个考题，然后你就可以写，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常常会问的，就是通常都是问说那正方意见是什么，反方意见是什么，然后他为了辨识你的程度里面，可能他会特别挑一个有点难的单字，然后来问你说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反正我觉得阅读的题型它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啊。然后写作的话，写作其实托福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托福是真的有一个模板，就是起承转合的模板，或是你就是起承转合就是opening 是什么，然后你可能有论点然后就是结论，大概是这样，其实就很基本的是可以这样子。然后里面的论点就是你前面 opening 是怎么样，然后中间你就是换句话说，然后论点一开始就是你先很精简的讲出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那为什么难呢，它难在哪里呢，就是你举一些例子，然后或是举一些说明来说明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论点，然后中间呢你再讨论说那下面的点是到底是要再加强还是要再转折，然后如果你要加强你就是有加强词，然后转折就是有转折词，然后呢再把你的论点放进去，然后带出你想要讨论的一些事情，那你的结论是什么，结论你要代表你有立场吗，你对于这个议题你的立场是什么，这样。那其实就是练习写，但托福里面呢他的写作应该比较着重，他把它着重就是很替换词汇，就我觉得就是替换词汇，然后就是单字越多越好，然后尽量就是不能说随便乱用，但是把你当下想得到的单字全部都挖出来用。然后我觉得他的写作相对来讲就是他就是让你练习广泛的用，所以有一些用词就是那种，所以为什么就有些同义字的那个是很重要，就是有一些同义字虽然它可能意思差一点点，可是你还是可以用，然后你用了它就是更有弹性的去表达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托福还蛮注重的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有一些论点，然后你有单字，然后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这样。因为我觉得雅思的写作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雅思的写作我等一下再讲雅思，好，我先把托福讲完。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阅读嘛，可是阅读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就是好读跟写，我觉得好像读跟写讲差不多。然后听跟说呢，就是其实听跟说 怎么讲，就也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因为说的话其实就有点像我之前跟大家讲，其实说最重要就是什么，放开来说，毫无包袱的说，然后不顾一切的说就是当你今天已经被火烧屁股了，你必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不得不说。只是说大家通常很少会把自己放到那个状态之下，可是其实在托福的练习是可以这样，因为托福的说它也是那种议题性的，然后所以你也是可以有起承转合的一个模板，所以是有些字可以，不能说可以背，但是确实是可以背的。就是有一个技巧，就是可能你看到题目，你就是因为你开始会想要回答，所以你会有点结巴，所以那个技巧就是你先再念一次这个题目可是你念一次这个题目，你要就是比较有技巧说，哦，今天好，那我们要来讨论的主题是这个题目，你就把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题目又带进去，好，那这样子已经完成了一定程度的 opening。 其实就跟写作一样，写作你也是可以就是用这个，就是说啊，这个题目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题目是这个这个，或是现今什么这个题目怎样怎样怎样，很热络，类似这样。其实就是这种模板是可以自己先准备的，然后也是这样啊，然后又是就是一个 point， 然后一个解释，再一个 point， 再一个解释，再一个 point， 再一个解释。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你可能会有正方或反方的意见，然后你就是说，其实口说呢，你就是可以自己练习，你就对着镜子说，然后你就是要练习各种题目，因为它也是各种就是领域的题目都可能会出现，所以你有可能会有时候你表达不出意见，是你就是平常你真的也没在思考，然后你就是对于那个领域你也不了解，所以你也说不出什么有见解的见地说白一点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基础，就是各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可能其实多学习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你要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掰得出来。那当然你要说口说的就是口音啊，或是文法正确性发音，其实文法正确性是要等你要先敢讲，放开讲之后，文法正确性就是会就是等你放开讲，然后你比较余裕，你的头脑可以抓住那个空白的时候，你就会来修饰。当然另外一种就是那种你是很自然的学语言，所以有时候你背这些事情有点像是这些事情就是像片语这样子，然后一直在你面前重复不断的出现，所以你很自然而然，因为电视上都这样讲，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 in the morning 这样子，然后对，为什么是 at night， 就是有些时候这种什么介系词或者是这些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好像大家都这样讲，所以你就是常跟着大家就是这样讲，然后脱口而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学习。当然你也是可以就是硬背啊，只是说就是硬背，就是反正就看每个人喜欢的方式这样。然后刚讲到反正就是我觉得口说的练习，口音上的练习，我自己那时候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好像那时候欲望城市是很流行的，所以我还去买那种但是我也是去买那种大陆的，可是我猜测它应该不是什么正版商品，它就是那种就是有把欲望城市的字幕写出来，然后就是自己出成书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呢会有那个什么 CD 可以听，然后那个时候它就是所以你就是听那个 CD， 然后跟看那个字幕，然后就一直学他讲。那里面你就学，因为那时候就是学那个 Carrie， 是 Carrie 嘛，对。然后因为他的腔调就是很典型的，我不知道我们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这样子。然后而且是一个女生，然后讲话就很嗨嘛，就不是说很嗨，就是很有情绪，所以就可以跟着他的表达，你就是你一直去听，然后就他讲一句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你讲一句，然后你要模仿他的发音，模仿他的情绪，模仿他的态度，这样你就是完全投入你自己是那个人。然后你模仿其他角色你也可以模仿，因为他那时候不是有个什么 gay 朋友，所以你也可以就是也是模仿他，就是选一个你喜欢的角色，然后一直去模仿他，然后一直重复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而且你这种模仿都是比较，因为它是一个很生活的对话，可欲望城市里面有很多是那种就是平常就是可能不太会用到的字啊，就是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斟酌着学习，然后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些剧，因为其实像我觉得现在的话，我就会蛮建议我学生就是可以看什么 Gossip Girl 或者是一些就是真人秀吧。然后我觉得真人秀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最有情绪的是那个《比佛利山庄的贵妇生活》对，就他们里面就是非常的，就大家都很有情绪，然后跟他的用词也相对蛮简单又蛮生活化的，然后跟他们就是有很多人都会一直吵架，所以我觉得还蛮，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是蛮实用的英文吧，算是就是很日常对话，然后跟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里面的人常常就是不断的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想法跟感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但重点是你要去模仿他，而不是因为所谓的那个模仿，就是你要自己去听他到底是怎么发音，然后重音在哪里，然后尾音又怎么样，然后你带有情绪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因为很多人他就可能听了，他就算跟着念，其实我不觉得那，因为有些说法是跟读，可是我不太确定那种跟读到底是要怎么去定义。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只是看他这样子，或者是看他的字幕，然后你用你已知的那个，不能说不是错误的方式，而是你已知的那样子的方式去发音，因为你就是觉得，反正但我说这个只是你要调，就是在你真的很想要调整你的口音跟发音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可以理解那个对于口音的一些追求，但就是我自己是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个练习，那在这个练习里面就是会不断的重复跟模仿，然后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另外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些时候你就听，因为我自己很推荐的一个 podcast 是那个 Anderson Cooper， 就是他是那个 CNN 的一个主播，然后他因为他的英文非常字正腔圆，然后咬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听他的节目，因为他就是讲很多，因为新闻大部分都还是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嘛，然后他就讲，因为重点是你还是要一直就是播放，然后维持那个语感，然后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口音或是什么的，其实像 BBC 里面就有很多英国腔跟很多印度腔的东西可以听，那我是觉得是都有很多可以练习，因为我那时候的听有时候是那种睡午觉的时候我也会放 podcast 在那边让他跑让他听，其实这个方式就跟那个 Yoga Nidra 一样，因为 Yoga Nidra 他这两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不是说有那个有本书嘛，然后他就说在那个 Yoga Nidra 状态，然后让那个人学习了很多语言。其实我后来发现，因为我听力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做什么，我就是睡觉的时候会听，然后就睡午觉的时候会听这样子，就是而且那个听我不是很聚精会神的听，因为其实有另外一个听号，我那时候从我一个学长那边提到，因为他就是很逼他自己，让他逼他自己的状况是他可能听这种新闻，所以新闻讲一句他就全部都默写下来，所以你要全部默写下来你就会知道说你哪一个单字不会这样，然后你哪个单词不会你还是要试着去拼它，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去抓，可是就是大家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先从抓单词开始，然后最好就是他讲一句你可以立刻 repeat 一句，因为后来我是练习到就是我 repeat 一句即便里面有一些单词我是不认识的，但是我还是会就是 repeat 它的就是发音或是它的读音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你这个句子是这样，然后我想说诶那个字是什么，但有时候我就真的不会查，因为我不是就是虽然我很鼓励用英英字典，可是我真的不是每一个字都会查单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中文语言或中文英文或其他语言使用上，我们本来就是要很习惯在你不可能全然就是你不可能懂全部的状态下，就这个每一刻学习都是这样啊，即便我们用中文在学习一些有的没的，或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状态，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还是要学会跟你不懂的事情相处，不懂的单字，你不懂的知识，你不懂的做法，就是很多情况其实都这样，可是蛮多人我觉得蛮多人就是都会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卡住就停在那里，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每个人会卡的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像对，因为我在学习就是比较没那么卡，可是其实英文已经算是我学的 学习的学科里面相对就是卡很多的，然后那时候是用这种比较痛苦的方式去把它打开的。然后就像我说的嘛，假设一天八个小时，我如果三个小时就是单字，我一定要还有一个小时我要练作文，一个小时口说，让我可能听力有多少时间，而且阅读我有多少时间，这样子你还是必须得去计算说你 total 你有多少课就是运用的时间，然后你这个时间你要如何有效率的去运用，然后去达到你的分数。但我说这都是很就是头脑计算的去追求那个效益最大化。但我分享方式是对我来讲最我觉得最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方式。但是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是痛苦的学英文呢，因为这里面其实真的包含很多很无聊，跟我说的那些技术性的重复，然后跟就是你就是真的在那边背很多很无聊的单字。我说白一点，其实就这样，你也不知道你背的这个单字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对，然后就是全部都只是为了那个考试。可是有时候你就是背了，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你就跟别人聊天之后，你就是可以讲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对，可是那完全就是看看个性啦。然后我觉得我后来再补充一个雅思，因为我觉得其实雅思相对来讲，我觉得雅思真的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是比较真实反映英文程度的一个考试。然后我觉得雅思我觉得最欣赏或是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其实就是它写作。然后写作呢，因为刚除了讲，因为如果你是用托福的那些模板，然后或者是一些单字的替换还不太够，因为那时候我在看在准备雅思的时候，就是我有看了一下，就是也是那种大陆文，就是他们的雅思范本，就是雅思作文范本，然后跟英国人出的雅思作文范本，然后其实会呈现两个风格。大陆人的雅思范本它就是用比较像托福那个模板，有个起承转合这样子，然后但它里面的单字都非常的难，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单字我觉得应该那些应该都是 R1 的单字吧，就是那些单字完全不是你日常生活中，然后或者是就是真的不是什么你可以信手拈来的单字这样。然后他就是用那种很艰难的单字去做他的架构的对叠，可是他那个也是可以得到蛮高分的。可是另外一种我说的我后来选择比较喜欢的方式是那个就是英国人写的。然后英国人写的他们就是很重视那种，就除了替换词汇以外，他们很重视的是那个文法的花俏程度就是他一个句子呢一定是要就是中间含两个逗点，就是一个就是前面 一句话然后逗点补充词汇逗点，然后有代名词加上就是补充句的这种。然后或者是说它前面那个不一定是完整的句子，会在某一个地方逗点然后补充词汇然后逗点，或是它是逗点然后子句然后逗点补充词汇，类似这样。它就会是这种花俏的，然后它也很喜欢就是倒装，尤其是什么形容词倒装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变成你含的里面，我自己后来是用那种我就是去买英国人写的雅思的作文，然后看它里面有什么花俏的句型，然后我就很喜欢的我就会模仿它的句型去写。然后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事情蛮好，是就我后来在写 email 什么的，然后也不能说被很多人称赞，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同业同事，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我的那个什么 email 那些作文那些真的写得很好这样。对，当然有时候我也还是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还是会跟英国人来往，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英国人写的东西真的是就是超棒，因为英国人很喜欢那种隐晦的，不能说打你巴掌，但确实有点像隐晦的表达他们自己。所以他在那边跟你说 no， 他不会跟你说 no， 也不会跟你说 no way， 他会在那边就是讲一堆很客气很委婉，但他做不到他无法达到的这种事情这样。然后有时候这种那个模板你就觉得哦，下次我要拒绝别人的时候我可以来使用一下这样。有时候在工作上会就是也是还会继续这样的学习啊。但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些那种英国人的，因为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明显，就是那时候刻意练习了很多是形容词倒装，然后跟什么 in which of which， 你以为子句就是你用 which 怎样怎样怎样就很厉害，没有，但是他的那个雅思的作文里面全部都是 in which of which 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这样了，我是就对就是 没想到也就是碎念了就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啊，其实我去年刚开课的时候，我那时候本来没有想要开英文课，但是我的身体叫我开英文课，然后我就开了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因为我以前有这么痛苦的学英文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都没有办法喜欢英文，然后我也真的都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赚钱的工具，就是在必要时刻我才讲，可是我真的就是很讨厌英文。我说白了就是很讨厌英文，现在有学生跟我说他真的很讨厌英文，我就说我真的可以理解。今天有个学生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很无聊，我就说我其实也真的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就真的是很无聊，所以你就看你要不要逼你自己。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其实现在就是有点除了我就是还在试，就是已经比较释放转化以前的那个痛苦的学音，因为我其实到后来我就说从爱尔兰开始之后，我那个隔阂有渐渐打开，然后你后来比较不在乎，因为其实那个分数那些或是什么文法精确性后来那些又不是重点，你在用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你要怎么跟英文合而为一。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很难又很抽象的概念，然后每个人的时机点其实是真的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真正放下这些包袱或是情绪的时候其实是真的不一样。然后还好是我就是现在有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现在反而就是比较可以享受，但是其实比较可以享受是已经我从就是爱尔兰回来之后，然后其实后来其实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放开来跟别人吵架，这种确实是通常很多人都是英文进步很快都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份工作也是，我就是真的很想要跟一个就是英国人吵架，然后对，所以我那时候还有特地练习一下一些吵架技巧，就是因为他就是会打电话来，然后跟你噼里啪啦说一堆，然后可能一说呢，他就是真的都那个不用喝水的，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其实也像我这样嘛，随便噼里啪啦讲了三十几分钟，然后对，然后那个英国同事他就是会这样，然后有时候呢，你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在那边就是抱怨，或者是他在那边讲他的那个时候，其实你那个情绪就会起来，可是你又没有那个勇气打断，但是你又学习吵架，就是你还是要快很准的去打断对方，然后或者是去找那个空隙去切入对方讲，不然我每次外面等他很有礼貌讲完之后，有时候那个点就过了，这样就其实这个跟中文吵架有点像，但是因为英文你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你要就是能够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还是在工作当中，我是在工作当中就是真的去练习到的，因为不然平常不太会来，因为之前我只会就是一直跟我的那些印度朋友讲说，就是说你的印度腔我真的听不懂，你可不可以再讲几次这样。但我之前有时候会跟就是印度的朋友不能说吵架，就我们就是会意见的讨论交流，可是我觉得那跟就是那种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捍卫你的立场，或者是他可能讲了一些东西，但在就可能台湾的文化底下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就是我还是必须得跟他不断的澄清这些事情，然后必须请他就是不断的请他去帮我，一定要去帮我做，而不是说他觉得不行然后就不做这样子，我就一直必须要跟他讲这些事情，这样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些练习啦，但反正就是好，没有什么结论要下，那我就觉得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大家就是有什么喜欢的就可以拿去试试看这样子，那就祝大家就是好，拜拜。